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呢今天要来聊一个人、叫做查理蒙格。他是巴菲特的副手、他也是伯克夏的副董事长。那他在2023年，也就是去年的11月28日离世，享年99岁、他活到99岁了。那他比巴菲特大6到7岁，他们认识超过60年，也成为了这个半世纪的伙伴。因为他在41岁的时候开始和巴菲特合作，他和巴菲特的个性相差蛮大的，然后巴菲特跟他也是亦师亦友。那我其实之前有买过他的书，稍微去看了一下，但是因为他的书就是他的书叫做《穷查理的这个基本》，穷查理的普通常识，基本上就是汇集他过去所讲的一些话。那我觉得他的人生观或是投资观是更有趣的，所以我今天会整理了很多他讲过我觉得很棒的话跟大家分享，那看大家能不能从中也能得到一些这个反思。我先讲一下，就是说以他的地位来讲，我觉得他非常的低调。如果你觉得巴菲特很低调了，那他就是低调中的低调，他又比巴菲特更低调。每次在伯克夏的股东会，巴菲特讲完话以后，换他就是说，其实我该讲的巴菲特都已经讲了，而且他也很少露出来，在这个在电视媒体啊、各大网站啊什么都没有，很少，他就是非常的低调。那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价值观，他非常重视通财，就是说他认为如果你了解投资，但你还是必须要了解更多的不同的知识，像他是法学院出来的，那他也认为你要学科学，然后不同领域的东西。那在这个比尔盖茨啊，他也曾经这样描述他，就是说这个查理蒙格是他见过涉猎最广的思想家。那他不是说投资家，是思想家，从商业原理、经济、学生宿舍设计到船怎么去设计他都知道。那有一次呢，他们的交流最长的时间呢是在聊这个裸鼹鼠的交配习惯，以及人类能够从中间得到什么，就连这种生物的东西他都有。我其实也是认为我们应该要变成是一个通才，就是各种领域都要学会，因为当你是专才，你就很可能被 AI 取代。因为我们若只没有思考，我们只会做一个专业的东西，那 AI 有一天一定能够训练的比我们更专业。 even 我们认为现在的投资很难，但是如果你只会投资，你不懂其他的领域，甚至没有办法去调整你的生活观，那其实 AI 能够做的一定比你更客观，比你更有纪律，比你更能够知道现在的事情，世界发生什么事情，它有更多的资料来源。所以我们必须要更广的、更有思考的这个能力，然后学会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他非常的棒啊，他的书里面就一直强调大家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学习，那在投资以外各个领域都需要。那其实呢，他自己的投资成功也是因为他在学习上面非常的广，所以很多的投资机会也是因为他了解了不同的领域的知识以后所找到的。那他自己也曾经讲过，他说获得智慧是一种道德责任。虽然呢，他读的是法学院，但如果要在生活中跟学习上取得成功，最好的办法就是掌握跨领域的知识。其实我是蛮认同的，但是我的认同并不是说一定要成功，所以我们要很多的知识什么，而是我们人生本来就是多体验、多了解。因为如果你在这辈子只会一个东西，并且为了那个东西，最苦苦追寻，那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物你并没有体验到。对，那如果你要说这个做事的成功与否的话，我也认同，当你会的东西越全面越广，其实你的成功的机会也越高。一方面是触类旁通，你只会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你相对来讲你就对于其他人不了解，可是当你 会了很多东西，你再回头看，诶，其实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很多知识、很多领域都有相同的架构，你就会学得越来越快。好，所以这个我也是认同的。那甚至巴菲特也曾经说，因为蒙格他才能够从猩猩进化到人类，如果我不认识他，我会比现在穷得多。所以就可以知道，其实蒙格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好，那既然他都已经离世，我们就整理几个我觉得非常重要也非常棒的一些格言或是想法。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他曾经说过，做投资的秘诀就是在于你能看出机会，而且当属于你的大机会出现的时候，你看懂，但是别人看不懂。其实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是机会，那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投资。必须是你看得懂，多数人看不懂。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会遵循价值投资，也就是当大家都看不懂的时候，股价往往会比较差。所以你就在下面哦，我常说嘛，致富公式，低基期、基本面好转以及长期投资。所谓的低基期就是别人看不懂的时候，价位一定比较低。那基本面好转呢，因为你发现它的机会很好，代表它基本面应该好转，但是别人不知道，所以这两个条件都成立。接着就是什么长期投资哦，所以我觉得这公式真的很好用，就是后来我自己慢慢理解体悟到的，基本上你只要想要长期在投资中获得稳定的报酬，应该这个公式都很好套用。好，那接着呢，他在这一点他又讲，他说如果我研究的公司都是我具备优势的领域，那基本上这样我的投资也会更有优势。那如果呢是别人在这个领域比我更了解，那我就不会参与。例如呢，一家制药公司，你就要分析它能够研发出什么新药。但是呢，因为这件事情，蒙格认为别人会懂得比他多，所以他就会找自己擅长的公司去做投资。好，那第二句话叫做，投资是一件长期的事。如果你想长期投资，你就得承受住 50% 的跌幅而面不改色。感觉就是废话嘛，因为上涨跟下跌的几率就是 50%。但是这就是废话，为什么大家却会觉得我买了以后隔天没有涨我就很难过，我买了以后怎么两个月内居然都没有每天涨我就很难过。因为本来跌幅就是 50% 的，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想法，就是亏钱是正常的，因为赚钱也是正常的，这两个事情本来就是交互的，只是当你时机来的时候，你赚钱的那个斜率就直接拉上来了，你就赚了，但是实际上可能过程中还是一半涨一半跌，只是最后的那个涨幅够大就让你赚到钱。我所以觉得就是说，不要觉得天天都要过年哦，你买到就是马上就涨，不可能有这种事情。所以就某个程度啊，就是要透过分批布局去让你更能够达到心安。好，再来第三句话哦，做投资的时候你要心里有数哦，知道将来可能出现大灾难，其他的时候呢就当个愚蠢的乐观主义者就行。这句话就是越到后面我也更能体会到他所讲的话，我也非常认同。就是很多时候当你所有东西都准备好研究好并且做了交易，好吧，该做的都做了，就不要再想太多了。不要觉得啊，会不会我那时候看错，会不会其实这没有来的那么快，还要再等个很久，或者会不会这家公司有发生我现在看不到的一些风险。不要想太多，想太多只会让你的投资策略没有办法如期这个执行。所以我认为其实乐观真的很重要。不要想用哦，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去推翻自己的策略哦，对自己轻了哦。你可能认为这家公司可能 hold 了半年以后就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结果在这个结果还没出现之前，只是中间遇到了一些小波动就受不了了。那这样就对于投资来讲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再来第四句话哦，无论买什么股票， 价值投资都是付出较低的价格买进较高的价值，这种投资方式永远不过时。然后呢，意思就是说，其实选股的原则就是重质不重量啊。那对我而言呢，我觉得还有一句话，就是重稳不重快。我们要的是非常稳健，而不是快速报酬，因为快速报酬不稳，它还是会快速的亏回去。哦，所以尽量在好的价格挑到好的股票，并且长期投资。哎，怎么又回到这个公司了？对，好啦，第五个，蒙格呢，他有说过度分散没什么好处。很多人主张分散投资，但我认为能够找到四个绝佳的投资机会就非常幸运了。好的投资就是可遇不可求。哦，那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属于那两三个好机会，关键就在于机会来临的时候，你是否有办法掌握。哦，这句话其实我在我的前老板，哦，曾经有一次，因为他非常有钱，哦，就是非常有钱，哦，然后他就在语重心长跟我讲，他说其实呢，人的一辈子只要有两次大的机会你都把握了，你就是有钱人了。哦，就是说其实机会不用多，你不要觉得啊，每天都要去追寻什么投资机会什么，你只要看对了，稳稳的抓住它，等到它发酵两次，你就是有钱人了。哦，那我想我自己猜想，我前老板可能也是因为这样赚了数百倍吧。嗯，就以他的状况来，如果走两次，哦，可是他可能也有更多次啊，这我也不晓得。那简单来讲，就是说什么我的心得，其实人生赚大钱的机会真的不是垂手可得啊，哦。然后，但往好处想啊，哦，你也不用太多赚大钱的机会才能致富，少少的几次，你可能只有少少的几次，可是也恰恰只要好好把握这少少的几次，你就可以致富，好像也不错。如果人生的致富机会可能有十次、二十次，而且你也要把握这十次、二十次，你才能够变有钱人，那好像也蛮累的。哦，所以就是静静的等待好的机会出现。哦，就像我说的，不要在这个机会好的时机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身无分寸，哦，什么都没有，哦，身无分文，哦，什么都没有，那就算机会来，你也不能怎么样，哦，一定要保留自己的子弹，哦，好，那再来呢，就是说第六句，哦，如果你够精明，哦，能够选出三档股票，每一档都足以让你这个家族财富永续传承，那么你就持有这三档就够了，哦，其实呢，简单来讲，就是好股票其实真的不用多，就是那几档就够了。就我从在法人工作以来，我有几个朋友只要问我要投资什么，我都说台积电，even到现在还是如此。可是说真的，如果你有台积电，十年前、十五年前到现在，基本上也非常的轻松，报酬率应该已经赢了可能市场上80%的人了。所以这好股票不用多，只是要静下心来观察，然后找到好的价位。所以我也非常的认同。再来第七点，做管理的时候呢，哦，管理工作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已经发现该换人，但你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拖了很久才把不合适的人换到，哦，那这个教训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情况，我非常认同。而且我直接当下就想到停损也是，如果呢你已经发现了该换股，但迟迟下不了决心，拖了很久才把不合适的股票换掉、哦，那其实可能已经损失惨重了，哦，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一样，当你知道什么是不对的时候，就是直接切干净。我记得有人曾经叙述，就是说巴菲特他比较不擅长的就是人情世故，哦，他不喜欢在可能会跟别人有一些冲突，哦，但是 恰巧蒙格相反，他是能够去跟别人有所冲突，当他认为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时候，哦，所以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价值。虽然巴菲特比较非常有名，哦，非常厉害，我也很 崇拜他的心态心法，但是蒙格也有他独到之处，所以他们才能互补变成一个很好的伙伴。好，那再来第八点，要与优秀的人共事，你得先成为优秀的人。那他后面讲的这句话就感觉比较苛刻一点了。他说，我喜欢与优秀的人共事，不愿意和平庸的人为伍。那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但是它就是事实。你要想哦，我直接想到一个是什么？你要跟单，你要听名牌，也是如此。你是什么货色，别人才会给你什么菜。我赚大钱都来不及了，然后我这有一个很好的名牌，我干嘛跟你讲你是谁？我连我最好的朋友可能都没有讲，都是我先买满了我才会跟他讲。那你跟我认识多久，你一直在问我投资什么，我会跟你讲真的吗？你是什么货色，别人才会给你什么菜。这是我当下看到这句话想到的。不只是人情世故，说啊，你要够优秀，你周围才会有优秀的人来跟你一起聊天。这个是人情世故，我们撇开放一旁。你在投资，在听名牌，在问名牌的时候，在跟单的时候，不是也是这样吗？为什么要跟你讲你是谁？所以就是说，有时候真的就是要靠自己，然后也不要再觉得太依赖别人给你的讯息或资讯，独当一面还是很重要的。好，那第九点，他说，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书呆子，保持理智就是你能够唯一做的事。如果不能靠脸吃饭的话，那你就要依赖你的头脑。自信自大，只在一线之间。这我也非常认同，那我其实以前也是有认份，比较认份，认识到这一点。我的心得就是说，没有背景那就认份点，认清现实。那自大和自信的差异是什么？自信非常好，你要有自信你才有办法长期投资，那可是自大的话就会让你玩火自焚。那自大跟自信差异在哪？我认为就在于有没有认清自己。当你没有认清自己的时候，你就会认为你赚到的快钱是你的能力，所以我要复制这个获利，我要急速的再赚到更多快钱，马上开杠杆，然后一次就翻车了。所以自大跟自信最大的差异，我认为就是有没有认清自己。所以保持客观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第十点，对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追求专精，拥有一技之长比较好。不过专精固然要紧，广博也不可或缺。在专精的基础上，你应该拿出 10%-20% 的时间来了解其他学科的重要知识。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是非常重视通才。他认为不管是这个投资上的成功或是人生的成功，你必须要透过不同领域的学科知识搭配起来。那这我也能认同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都说金钱会复利，时间会帮你的钱复利，其实时间也会帮你的知识复利，学习也会复利，触类旁通，融会贯通，都是它复利的一个过程。好，那我们再来讲第十一点，我们讲总共讲十五点好了，其实我整理非常多了，但是时间有限下，我把几个我觉得比较好的去跟大家分享。那以后有如果还有时间，我会继续再做这一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咀嚼大师自己他们所说的话，其实也会有另外的反思，那其实对投资也会有，或是人生，投资跟人生都会有蛮大的帮助。好，第十一点，而我们应该先学习专业化思维，然后再凭借跨学科思维正确的认识世界。如果没有跨学科思维，你就会在专业之外的其他领域遇上麻烦。所以不管职涯还是人生，想成功必须要先有兴趣。关于选择呢，我想告诉大家，凡是我不感兴趣的事，我这辈子几乎都做不成。我不认为整天做自己没兴趣的人，那这些人是能够成功的了。这些人是能够成功的。人一定要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不喜欢的事再逼自己也做不好。所以我 我看完到这段话以后，我自己的想法，我的心得就是，热忱是可追求梦想的电池啊！你要追求你的梦想，你就必须要热忱。投资也是哦，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是热忱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才有办法让你鹤立鸡群。哦，比其他人都还要再厉害，你会不断的去破解，不断的去想你要怎么去战胜别人，所以热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你能够从中间感到更大的满足。哦，好，那第十二点，我发现人生想要成功，只要做到两件事，一是不做愚蠢的事，二是活得久，做到这两件事情，你就是人生的赢家。哦，难怪他活到了99岁，真的活得很久。然后他也没有在做愚蠢的事。那我认为他讲的人生想要成功，不要做愚蠢的事，而且要活得久。我认为我的心得就是说，看到以后觉得投资也是如此。第一个不犯错，第二个撑到时机到了，股票爆发了你就赢了。时机是我们无法掌握的，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好股票，什么是便宜的股票，但是买了好股票而且在便宜的价位，不代表你马上能赚钱。因为时机、时间这个变数我们不知道，所以你要搭配长期投资去破解这个未知数。因为你长期投资就是时机什么时候来都 OK， 因为我永远在这里等你，你爆发的那天我手上一定就是已经建好我该要有的部位。所以我觉得也很认同啊，也很认同他所讲的话。我认为我曾经有说过，我看过很多前辈或赚大钱，而且长期稳健赚大钱的人，或是大师等等，其实都会有类似的价值观。那这些价值观其实也都是经过了大量的经验所培养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话可能拿去问其他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有这个认同。也会有认同感，所以我就说，除了投资以外，其实人生你要学习你的一些态度改变去调整，其实它对投资也会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再来第十三，如果你的劣势是可以消除的，那就消除它，如果无法消除，就学会带着这项劣势生存。对啊，其实我看到他第二句的时候，我就觉得算是很棒啊，有点鸡皮疙瘩，就讲得真好哦。就是说，我们一直觉得啊，我就是心脏太小，可我没有办法重压，我每次投资压太多，我就会觉得很难过，睡不着，然后我就会开始又乱交易去卖股啊什么的，然后就投资交易都做不好。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就不要觉得你要把自己练成一颗大心脏的，因为这就是先天上的优劣势，每一个人一定都有他的厉害之处跟这个缺点哦。那所以呢，如果你就是一个心脏很小的，那怎么办？那就带着你的这个劣势生存下去。怎么生存啊？你就透过资产配置和资金控管保护自己的弱点。如果你觉得压满，哇，压力很大，睡不着 ，OK 啊，你就压五成。如果我觉得压五成可以，可是每一次只要它的涨跌幅，我就很在意，那怎么办？哦，那就分散到三档，你觉得或五档，你觉得有把握的，至少。很难说同时这五档都一起跌，或者是说这五档一起跌的几率也比一档下跌的几率还要再低。所以你透过不同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弱点，让自己能够生存在这个股市。因为没有人是无懈可击的，我也有我的弱点。就算我讲的好像哇好客观哦，哇好多很棒的观念呢什么的，其实我也是在对自己讲话。因为在 Podcast 的时候没有在股市当下，我某个程度还是比较容易抽离出来，可是我曾经想过，股市就像黑洞哦，它里面聚集了所有人的贪婪，所有人的恐惧，它就是一个万恶深渊哦，所以进去的时候一定会有所影响。但是当你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时候，你会透过不同的方式或是制度去保护你的弱点。就像我看过很多心脏很大颗的人，我也非常的羡慕，而且我也看过很多人能够。很容易的满足，我的弱点就是我的心脏，我觉得心脏也算不小颗，但是我没有那么大颗，就是每次只要一波动到了某个我的临界值以后，我就会开始胡思乱想，杞人忧天。虽然 这个龙这个临界值可能也比很多人还要高，但是我一定也会有看到更多在这个部分是做得更好的，这就是先天上的差异，每个人的优劣势不同，对，然后或是满足，就会觉得我很羡慕每次能够在生活中或是投资中很容易感到满足的人，我就觉得我也想要慢慢的去变成那些人，可是没有那么快，那我就慢慢从生活中去改变，去享受自己有所拥有的一切，然后慢慢的去品尝它，然后就慢慢感到满足啦。也就是说，所有东西都一定不可能，每一个人一开始能力值全部都点满，不可能，因为我们就是一个有心人创造的世界，所以每个 NPC 不可能每一个都是全满的，所以保护自己的劣势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在第十四点，他提到嫉妒心理百害而无一益，我早已把嫉妒从我的头脑中驱逐出去，他非常的厉害，他能够说到这句话，如果真的做那真的非常的棒。我之前前几集刚好有讲嫉妒嘛，我就说其实嫉妒这件事情他是，其实我刚刚好像也是不约而同都在讲同样的东西，就是嫉妒它没有好的，没有任何的好处，它会影响到你的投资决策，会影响到你的选择，你会因为嫉妒，会因为意气用事，所以可能会做了一些伤害自己未来的事情。好，那我也非常认同，因为嫉妒它就是会影响你的心理层面，这个心理层面就会对于你在做决策的时候会有一些有所偏颇。那第十五个，他说幸运的秘诀不是雄心壮志，而是降低期望，特别是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婚姻是人生的头等大事，明智的挑选另一半对你的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其实我觉得他讲了降低预期，降低期望，他说要幸运就是要降低期望。其实简单来讲，我的心得就是说，就是你能够更容易满足。当如果你更容易满足，你就会觉得你是幸运的。在你的心精神状态良好之下，基本上你做的决策就会不偏不倚的往你自己要做的去走。可是如果你常常觉得不满足，或是你的预期很高，明明做得不错，结果这个出来以后大家都帮你拍手，你却在垂心肝，怎么会这种结果？那完了，你可能接下来的东西你都会开始越来越冒险。所以就是说降低预期，让自己更容易去满足，其实这个地方就会带给你幸运，而不是你要雄心壮志，觉得啊我要做多少事情，这样我才会感受到幸运。那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他说这个特别是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婚姻这件事情你要明智的挑选另一半对人生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他很有趣，就是说他在投资的东西他也会讲到人生的东西，就是我也很喜欢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相通的。我很喜欢在投资里面讲一些大道理以后发现其实人生呢我们也是有同样的东西，然后让大家觉得真的那种惊喜感。然后他好像也是喜欢这样，因为呢，他讲到这个，我也觉得，我常觉得，就是当我看到了我们如果人跟人的之间在聊天的过程，其实我们还是很难知道这个人的私底下的一面，或是不为人知的一面，或是在跟你讲完话转身离开，他的想法，他的人格，其实是很难的。就算你每天跟他深聊。你可能在某一天才发现奇怪，这是他吗？怎么做的事情跟我想象的他差那么多啊？人生如果一对一的话其实是比较好去伪装的，但是我常觉得如果我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老婆，这个人的小孩，大致上就可以知道那个人的内心是什么样的人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的心得啦，不管是以前的主管，周围的人，你都会觉得，或者很多很厉害的人，你就会发现，哇，他讲的好像非常的霸道哦。这个就是要这样研究，这张股票呢就是怎么样啊、或者是霸气啊，不要讲霸道。那你就觉得啊，原来他是这种那么硬的人，难怪在这里可以创造出很好的报酬率哦，或是他非常积极认真的。可是当你看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就看到他的柔软度，哇，他可以这么。 在官场职场上哦这么威风凛凛的人，但是在家人身边哦却变成是一个暖男之类的，你就觉得哦，原来他能够训练出这么强大的底蕴，不是只有他的判断力，而是他家庭所带给他的不同力量哦。所以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的个性啊，基本上你都从小到大都会开始受到爸爸妈妈影响一条线，然后还有你自己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可是这辈子跟你最后相处最久的，你的人生的下半场，绝对就是老婆跟小孩。所以当老婆跟小孩跟你的相处，基本上就可以反映你更多的时候那个人格。那我觉得，当你要认识跟一个人深交，其实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他其实。我觉得就是蒙格有讲很多很智慧的话啦，其实我在不同的地方有整理出四五十条，后来我把它又删减了很多，但是时间有限之下其实还是讲不完，因为毕竟这是他活到99岁的人生智慧，我们很难用这个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小时就把它讲完。好，不过这也是我最近在思考 podcast 的内容，我就觉得其实我也很喜欢把自己当做一个思想家，去想很多事情，去发想很多，不管在投资或人生。那好像每次在讲心法都是我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也会比较没有参考到其他人的东西，我就会觉得，其实如果能够透过这次蒙格仪式，我想要整理他的想法、他的格言，然后进而之后再去多整理不同人，像巴菲特、索罗斯、彼得林区不同的，那刚好大家都是有对于投资或是生活、生命有不同的体悟，那也许能够聊出不是我跟他们聊啦，我跟他们的想法聊，也许就能有更多的这种。反思，那这些对于投资来讲也会是很大的帮助。所以呢，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那我们之后呢有时间我们再慢慢的去咀嚼这些人的人生智慧。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先聊到这，就下一集再见咯，拜拜。